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呢。
哦，原来世界上内向的人这么多，我真的从小到大都觉得我是怪咖。我真的就是想要把这个世界的危险先告诉大家说，哎，以后你如果进入职场会怎样哦？要你去换名片哦，要简报哦，什么什么的。
人家夸你，你一定要说哦 ，no no， 不是不是。那你如果说对我就是老娘很屌，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你太自傲，对不对？
确实是听到很多人跟我讲，就说冒牌者没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每天如履薄冰，然后才有我今天的成就地位。重点是说你有没有办法跟这样子的自己和平相处。
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邀请到一个最畅销的作家张静仁来到我们节目上啊，大家欢迎静仁。
Hello Sherry， 好，大家好，我是 Jill 张静仁。
OK， 因为 Jill 呢在书里面有讲到他是一个非常内向倾向的人，所以我就想要尽量的让静仁很快的 OK， 你的眼神看起来就开始有点恐慌。我就想说尽快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开始聊进入状况。但是静仁真的让我很佩服的就是上一本书其实有荣登美国 Amazon 的冠军，对不对？真的是非常厉害。我刚刚就有偷问就说中间的过程是什么，然后你说就是真的自己去做 presentation， 对不对？
对，其实因为那个刚开始我就是一个素人，完全没有任何自媒体，部落格都没有。然后我就纯粹想说啊，不行，我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没有人要看，所以呢我要找一些很厉害比较厉害的推荐人帮我贴金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想说，哦，我看到好多排行榜上面的书都是外国人写的，我想说啊，那会不会有外国人愿意来帮我贴金一下，我就去邀请了一些外国人来帮我当推荐序的推荐者，然后他们也都人很好，就答应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开端，所以到后来我就在想说，哦，中文书出了，然后看看想说有没有去国外的机会的时候，我就问那些推荐人啊，就说，哎，那你们在国外都这么厉害，你觉得我的书有没有办法也帮我介绍到你们的出版社？然后其中有一个推荐人就是人超级无敌好，他天使，然后他就说，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就是这样是一个开端。然后后来我又飞去美国做 presentation， 然后他们好像还找了一个会看中文的人做那个评估报告，十几页的 A4 很长，他就说，就是我们出版社好像成立28年以来没有买过外国的书，你是我们第一本。
哇，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机缘啊。
这里面我有好几个学习，就是首先第一个，竟然是非常内向的人，就是刚刚在提到就连这样的访谈其实准备起来都有点花你很多能量，对不对？都会消耗能量。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他的 MBTI 类型。再来就是上个礼拜我采访了山料，山料的书里面有一句话好像是说，当你不要脸的时候你的运气就变好。其实我们刚听到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所谓的贵人，其实这个贵人都是因为你先踏出了第一步，你先克服了一些内向倾向的人很难克服的关卡，这个贵人才会出现。
这么说好像也是耶，
所以这贵人其实是你共创出来的，就说你所谓你有贵人运，可是这些贵人运其实都是靠你的努力来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好了，因为既然有之前有做过 MBTI，你来之前我就猜你应该是 I 什么 F 什么的，因为从书里面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因为你一直讲说你是很内向，你其实很怕跟人家互动什么什么，然后其实你自己有很丰沛的情感。那静仁刚刚有分享就是他是 INFJ，所以可以想象就是 INFJ 在情感上面可能又更敏感一些，所以知道 自己会消耗多少能量，可是还是愿意做准备然后踏出那一步，真的是很勇敢然后很厉害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跟我们很多 INFP 或者 INFJ 的朋友们分享，就是对，我们天生是害羞的，身体所有的细胞都告诉我们说
不要
不要跟陌生人交谈，
恐怖
害怕。可是当你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事实上好事情就开始发生了。
这么说来好像也是，因为我觉得写书是这样，我一刚开始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写书的人，我到现在都还不觉得自己配得上作家这个名称，我可能
就
是
个
写作者、
对
我冒牌者，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很内向，比一般内向的人都还要内向那种。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受到了很多的，就是有经历很多纠结跟挣扎，人家就会一直跟我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一点，不然你会交不到朋友，不然你会在职业上没有办法成功等等等等的。然后我自己也试过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想要让自己变得外向啊、开朗一点啊，可是后来好像也没有很成功。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那如果我自己经过这么多几十年的痛苦，包括在学校里面，包括在职场上的话，我或许把它分享出来，可以帮助到一些跟我一样的人或类似的人。那个时候只是这样子想而已。所以我觉得刚刚 Sherry 讲的很棒，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因为外面世界很危险，然后我真的就是想要把这个世界的危险先告诉大家说，哎、欸，我跟你讲哦，以后你如果进入职场会怎样哦，然后你的老板会跟你讲要你去换名片哦，然后你如果要说什么事情你就是要开始要上台要简报哦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哎，我可能已经也老到一个程度了，我受的伤也已经就是全身伤痕
已经长茧了，
对，然后想说好我先写一本书，然后这一本书呢如果说可以帮助到比如说30个、50个像我这样子的人，这样子完全值得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比较外向一点的，不管是价值观也好都是外面大家可以看到的，还有你的语言能力啊、穿着打扮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内向倾向的朋友们一路走来都很辛苦，就像你说的强迫自己要变得外向一点。我相信你的书给大家是很大的这个救赎，也是一个好像有被理解的感受吧，还有一个就是作战手册啦、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好，我看到Joe 也是这么内向，可是他现在走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 回到 Sherry 刚刚讲的一点，我觉得你真的是讲到一个痛点，就是说像我们有内向倾向的人或者是冒牌者经验的人，大部分会觉得不敢跟外面的人讲，就把想把自己武装起来，就觉得说好像自己比较主流，然后我没有那么怪，我没有那么格格不入，或者是没有那么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有点像怪胎那样子。我其实也是写书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内向的人这么多，我真的从小到大都觉得我是怪咖，然后全世界只有我不正常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心里想着说，那我帮助可能30个跟我一样不正常的人，可是后来大家都来跟我说，哎、欸，我也是这样，
就是不正常的人这么多。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从小到大你们都在哪里，为什么我这么孤独。
之前我推荐一本书叫做集体错觉，我真的觉得因为大家觉得外面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也要这样子，导致我们全部的人都好像是跟着走。你在书里面也有讲嘛，就是说这真的是你要的嘛、有的时候你很明确的知道这不是你要的，可是没有办法，为了要生存，
对，
你必须要武装。
其实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我比较想用 experience 啦，可是我们之后可以再聊。
对、
就是
欸、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聊，就是说其实在国外是讲说 syndrome、对不对？ syndrome 是症候群，
症候群。
但是我喜欢你在书里面写的，就是只有说你不太想要叫它是症候群，你想要叫它是
经验，冒牌者经验。 我主要是觉得说你讲什么症候群感觉就是一种病，
嗯，
然后你如果去查定义的话，事实上症候群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经历一个疾病的时候你会有的病状病症，
嗯，
那从那些病状病症来看你是哪一种生理或心理的疾病这样子，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冒牌者经验啊它可能就是像潮水一样来来去去的，你不是永远都有生那种病，生病它是有一个可预期性嘛，你有一个治愈的流程，
嗯，
然后你有一个就是有分好跟不好，
嗯，
我病好了，
嗯，
我现在正在追踪，我追踪6个月如果没事就表示我好了，风险很低了，但是我不觉得冒牌者症候群哦是有这么可预期的，因为它真的是有时候就像风狗浪这样直接打过来，
对，
啊，有时候又风平浪静都没事，
嗯嗯，
所以我比较倾向说它好像是一种经验，
嗯嗯，
那有时候是在生活中某个面向某个时刻，然后有的时候又是好像在多个角度同时发生这样子，它的范围程度什么都不太一样，
对，
都在同一个个体里面它可能就是潮来潮往这样子的出现，所以我比较想 我比较希望用冒牌者经验这个词，
嗯，好像是真的是来来去去的，
嗯，
对不对，我们心理跟身体一样就是免疫力比较强的时候，
嗯，
就是事情比较顺的时候，
嗯，
好像比较这样子的经验稍微少一点，或者是刚刚做了一些什么有成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血清素很高的时候，
血清素
对不对 ？Serotonin 很高的时候，就是还很有成就感的时候，好像比较不会清晰。可是你的身体好像状况是平稳的时候，嗯，或者是在比较的时候，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比较的时候，它会来清晰。
嗯，对，其实我觉得跟每一个人也不太一样，欸，
嗯，
像我自己是因为我是可能比较悲观的个性吧，就是而且我相信就是人一个人人生在世的运气是有限的，所以我发生什么好事的时候
你会这样子想，
我对我都会非常直觉觉得啊，那下一件事情一定会是坏事，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好运用光了，
所以你不觉得好运是像你这样子可以创造出来的，就是只要努力就会再有，
我觉得是定额的，就是你一辈子比如说
好有意思，
我上辈子积的阴德或者是我做的好事就是只够撑起我这些成就，
可是那你这辈子还是继续在做好事啊，
对啊，可是可能就是累积的速度比不上花掉的速度等等的，
这辈子做就是下辈子才能用
比如说我的书被翻译成7国语言，我就天哪我怎么办法有这么多幸运，然后好吧，那可能我这辈子的在书这方面的运气这辈子就用光了，就这样了，以后就会雪崩式的悬崖式的，
那这本书出来有打破了你这样子的迷思吗？
没有啊，就是
这一点让我有一点惊讶，因为我看到你一直在创造你的运气，所以我刚刚分享就是说我不是每个作家都会访谈，可是看到的书就觉得哎，我很想要认识张静仁
谢谢，
所以这是你写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些都是你努力来的，你会有这样的运气，我觉得是你的努力跟你就是你，你只要继续这样下去其他人还是会被吸引来，所以静仁刚刚讲说他觉得贵人这些都是、
嗯、
对不对，
别人帮忙的不是我的，
但是别人为什么我你自己书里面
很好、啊、
No 你自己书里面有写让别人想要帮你，
对，
也
是
一个是
一种才能，
是、
嗯、
真的是，
嗯，
而且你不觉得我们亚洲人其实一直在讲大家要谦虚
哦，对，
人家夸你你一定要说哦 No 不是不是没有我没有那你如果说对我就是老娘很屌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你太自傲对不对，尤其是我觉得女性
哦，
要是说呀、
嗯
yeah, 我就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会被批评嘛、
嗯、
久而久之语言它有很强大的力量，
嗯，
你一直告诉自己我没有选择或者是我真的不够好，慢慢的就像你说的自证语言、
嗯、
对不对，
然后永远都有需要改进的空间，
嗯，我觉得我们从小被教导的就是改进的空间、
啊、
我们的脑神经就是 neuroplasticity 已经被训练了，看到东西就先看 98分为什么少两分？
对对，都没有人跟我说过你好棒哦，你会了98分的东西，永远都在看说那你两分是错在哪里，是不懂吗，还是粗心呢，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不是我们的文化觉得父母好像觉得那我爱你是要让你更好，更好就是一直指出你还有哪里可以加强的地方。
一方面是大家都想要我们更好，然后一方面可能就是师长或者是父母很怕如果太多鼓励的话小孩会得意忘形。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讨论一下，就你的研究来看有四种不同的冒牌
者对类型。
好，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冒牌者有一些迷思，对不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其实有一些迷思，其中一个就是你刚说的怕自己被宠坏或者是小孩得意忘形。
对对对，怕夸奖自己，然后怕对自己太好，很多是你成长过程中就是这样被对待的嘛，所以你也这样子对待自己。我叫这个叫冒牌者回圈啦，因为你对自己很严苛，后来呢就是在战战兢兢的状况之下取得成功之后，你就会开始归因说啊，我今天成功都是因为我一直这么战战兢兢，一直对自己这么严苛，如果我今天放松了或对自己好了，我就不会这么成功。
这个迷思是我自己经历过的，然后我觉得在亚洲社会也最明显。那我之前有采访小琪炫，然后我觉得他当下也是这样子。我说你要不要拥抱你自己内在的小孩，就是疗愈他。我有听到一个声音，就是他有担心说，可是我如果疗愈了，那我是不是就废掉了，就是我就会耍废，我可能就不会努力了。现在就是有这么多包袱跟痛，会就是督促我往前进，那如果我健康了我是不是就整个废掉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子认为，所以我完全同意你刚说的，我会觉得说哎，我自己是不是稍微不努力我就。可是我有之前分享说我的教练就是在哥大的教练，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们学心理学就是人如果你要引导他走向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用的是 positive reinforcement，对不对？教狗也是 啊，他做什么好事你就给他一个
小点心
、那说你自己学心理学你都知道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会用 punishment 来对自己
对待自己，对不对？
我就是在想说哎，对哈，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用一只批评自己，然后越批评自己就越受伤，尤其是自己讲的你就是很废，你就是很什么，越受伤就是带着伤再去打仗，
痛苦的前进，
痛苦的前进，然后其实让大家都很痛苦，自己更痛苦。
对，我觉得其实搞不好教育也有一点点关系，因为 我自己是妈妈嘛，然后我就发现说因为我小孩有在美国他们有参加一些活动的记录就是经验啊，我每次都觉得说美国难怪会养出这么自信心爆棚的这整个国家就是自信心爆棚。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不管怎样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阵赞美，比如说你一个画画乱七八糟，然后老师一定会找出一个地方来赞美你，比如说哦，你这个配色配得很与众不同，然后想到就是丑嘛然后或者是哦，你这个线条用得很好，然后我想说哪里
就是美国有一点 over 只有美国，我觉得欧洲其实并不是这样，
可是我们是另外一种 over 你不觉得吗？
我们是另外一种 over，
对，就是两个如果混在一起除以二搞不好就比较平衡一点。
没有，我觉得小孩子就会长大像我这样，就有的时候觉得哎、欸、我还不错，然后有的时候就 oh my god 我真的很糟糕。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你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这个 Dunning-Kruger effect、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会担心自己会变成说我就是有自信心，因为我就是很棒 OK， 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我就觉得我什么都会我以前有一个亲戚年长一点的，就是他是很可爱，可是我那时候说、啊、我喜欢金庸，他就说哎呀金庸那个小说我只是不写，我要写我一定写的比金庸还好然后我就哦好哦很
好像大家都有
这
种长辈
对不对这个你就会觉得说哦呀 OK 那这个就是 over 了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证据 对就是我就是看到我自己的生命力，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其实是自卑而自傲、就是其实他 内在带了很多伤痛，那个有一点是过度的 defense mechanism、
啊、对对对，
保护自己的，因为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不管做什么我都不可能去好好的检讨它、
嗯、
因为只要一检讨我这个假象就会被破灭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过度自信的人、嗯、有可能只是自己盖的这个墙、
啊、嗯，
这是我自己看嘛、啊、我觉得、嗯嗯、可是你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什么迷思会造成我们会有这种冒牌者的经验、嗯、
刚刚讲的说不能给自己赞美之外，还有一种就是No pain, no gain、
嗯、
就是只有吃苦才能成功，这种我觉得也是有点像啊，就是可能是你在一个比较严苛的环境之下，比如说你经过很严苛的训练，老师很严格，所以你考试考好了，你就会觉得说哦，前面的严格都是为了取得成功，你自己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所以没有那些痛苦我就不可能成功，所以就没有办法去鼓励自己，或者是用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训练自己。可是我觉得很多谚语，比如说像 no pain no gain 啊，然后像中文有那个什么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你就会一直在潜意识里面觉得说对对对，我就是
天将降他任于斯人也就是这种东西很多，
对
对
对,
对,
对，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受苦，要吃苦，要经过很多折磨，不然我没有办法成功。
嗯，其实 我一直在想要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迷思，因为是如果我们要成功我们是必须要有一些努力的，对不对？但是一定要很痛苦吗？
嗯，
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误解所谓的痛苦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自己的领悟是，如果当我自己内在是不圆满不快乐的时候，有点像是逆风逆着走，就是我花十分的力气可是我只有二三分的结果，然后因为这样我又更自己对自己不满意，就是它就是证明了我就是不够好这件事情。可是我发现你自己快乐或者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痛苦不是逆着走的痛苦，那个痛苦有点是你运动的时候在 lift weights 可能 lift 的比你想象的更重的时候、
嗯、
那种腰酸背痛、运动完的这种酸痛、
乳酸堆积，
对对对，我觉得更多是那种快乐的痛。
嗯，
但是当你不快乐的时候，那种 pain 没有什么 gain， 只是压抑你，让你压抑你的情绪，然后让你压力更大，然后你压力大你会影响你身边所有的人，然后你自己不快乐大家都不快乐。可是我觉得 no pain no gain 大家很少去讨论这个 pain 在哪里，对不对？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pain 吧。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你的燃料，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是需要燃料的嘛。那如果有些人他是用恐惧，比如说害怕失败，害怕挫折，我不想被人家怎么讲，所以我要去做哪些事情，那这个燃料的话烧出来的 pain 就是你讲的那个比较不好的那个 pain。 如果说它的燃料是比较正向的话，比如说我想要进步，我想要成长，我想要看更广的世界，我想要更上一层楼，那这样子燃料是正向的话，我觉得那个 pain 可能就像 Sherry 刚刚讲的，就是比较好的那种。
对对对对，人生 是要很多体验。你在书里面讲说 fail fast 嘛，就是快速的
失败
、这个其实是我在 Google 上班的朋友都跟我们讲，在美国 Google 上班的朋友就说一直老板都讲 fail fast、因为你没有去尝试你其实不知道、还有包含这个 pain 的界限、其实你也不知道说什么样的 pain 是你受得了的、你到底喜欢什么，就是光坐在家里想是想不出来的，对不对？
真的要去做、
真的要去尝试你才知道。我记得我之前在跟我小孩也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说、在什么状况下你应该就放弃了、
对
不对、就是留得青山在嘛、那在什么状况下你要硬着头皮，我创业三次还失败，可是我就是还是要还是要还是要、其实这个就是跟你书里面讲的 no pain no gain 一样，当你有那样的迷思说我一定要痛苦，你可能会一直创造痛苦的状态给自己，因为你想要成功，
对
不对？所以你会一直找这种痛苦的状态给自己。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嘛，就像我书里面有讲到棒球训练的例子，因为他那顶尖运动员他养成的过程是非常痛苦而漫长的，那其实现在透过比如说一些科学化的训练，他可以把那个痛苦，当然大家都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以前可能是比较土法炼钢，比如说你就是每天跑个10公里，然后或者是你手投到酸的话就没关系，继续投就不会酸的那种的。那现在可能就是比较有科学化的方法跟你讲说，哎，那你身体练到什么样，我们来检视看看身体素质是不是够了，或者是你现在是哪一个肌群需要再特别加强训练，而不是一直只叫你做某个动作重复做这样子。其实我觉得都是有方法的，那只是说可能我们过去的观念里面就是一直鞭策自己，一直鞭策自己，觉得这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现在或许我们可以也退一步来看，然后也用其他新的观念，然后导入其他新的系统来更检视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想要达到我心里面的成功是什么样子，那我有哪些可能性，我有哪些工具可以帮我。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比从头到尾就一直鞭打自己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是更有策略性的。那我觉得今天在讲这本书就是冒牌者经验，这是其实很痛苦的，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坐在那边觉得，哎，他为什么会想跟我讲话，我怎么值得，怎么会有人会喜欢我的作品，或者是等等的。那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觉得你不自信这是很好啊，因为他会督促你前进啊。那为什么你会希望大家看这本书来克服冒牌者这个经验？
对，我确实是听到很多人跟我讲，就是说他觉得冒牌者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每天如履薄冰，然后才每天战战兢兢，才有我今天的成就，才有我今天的地位。可是我觉得啦，重点是说你有没有办法跟这样子的自己和平相处。如果你每天都觉得这样子的自己很痛苦的话，那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跟这样子的自己长期相处？你应该要主动做一些事情去改变嘛。那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说这样子也 OK 的话，我也没有不快乐，我也没有不自信，然后我的生活还是过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当然也 OK。 那只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因为我冒牌者经验真的是很严重，我走到哪里我都觉得我不够好，然后 都是需要别人帮忙我干嘛干嘛的，所以我想要比较积极的去找到一个从冒牌者经验毕业，或者是把它频率减少，或者是跟他和平相处的方法。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平衡，而还没有达到平衡的状态对我来说是痛苦的。
是是，真的，我觉得对于自己没有自信的部分会是痛苦的。那我自己看到这个对我最严重的影响，就是我会有一些自我破坏的行为，就是 self sabotaging这件事情，我是后来经验整理我才看到的。因为我觉得，哎，我可能不值得，或者是我不想要目光都在我身上，所以我可能会有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就生病啦，或者那天哎都不会迟到，那天迟到啦，或者是做一些就是自我破坏。他就发现他只要一夸我瘦，我就马上会变胖。
哈，
就是说我觉得这种自我破坏的行为有一点说，欸，可是变漂亮这件事情我承担得了吗？就是我觉得潜意识有点会去自我破坏，因为我不够好，我不值得，我担不起人家这样子说我，所以我会做一些自我破坏的行为。所以对我来说，为什么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克服，你如果是逆着走，带着痛在走，你没有办法开发你所有的潜能。所以对于很多人觉得说我要这样子我才可以成功的，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没有办法开发，而且反而你是好像是绑手绑脚的，就是自己扛了一个很重担在走，对不对？你这样子真的跑不动啊。
对，
我自己看到冒牌者，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那我觉得 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你在这里面有写到，书里面有写到，就是我们的文化，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互动，我看到我在亚洲的 girlfriends 跟我美国的 girlfriends 的互动很不一样，尤其是我美国的 girlfriends 有些是硕士班一起毕业的，然后亚洲大家会说，哦，我变胖了。没有啊，你没有，你我才变胖了。我觉得这样子的互动好像是比较大家习惯的，
好像是，
对不对？就说，哦，我真的很糟，你才没有，你真的很棒，就说 我对自己的肯定必须要来自于外在。
嗯，对。
但是你自己很有自信人家的时候，人家不会跟你讲这个。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我先贬低我自己的时候，我才能够获得外在的肯定。但是我硕士班的女朋友们，她们就会这样子 Why are you saying that?
对，
就是为什么你要把自己讲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你真的没有看到你这部分的成功，或者是你为什么要 deny 你之前的努力？我每一次被讲，我就发现哦 shoot， 这一招跟我的美国的 girlfriends 一点用都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人要说 no 你才很棒，就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为什么你要这样自虐。我觉得他们常常会给我这样的提醒。
嗯嗯，
然后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讲话是在 chat 嘛，
嗯，
打到一半我就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把它删
掉。
我就想说哦，这样听起来像是讨拍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练习。在书里面其实你有讲到嘛，
嗯嗯，
就是一个互相的 support，
对对对，
也是很重要的嘛。
对对对，我在书里面是叫他冒牌者联盟。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看别人都觉得很好，然后我后来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嗯，就是我找了一些都觉得自己不够好都觉得别人很好的人，我们互相讲话就会觉得说哎，你很棒耶，没有吧，你这边才棒吧。
所以 我更希望这个联盟里面就是开始要练习，因为我觉得语言真的很有能量。
嗯，
就是我们要互相盯着对方，不要再讲 自我贬低的语言了。
对对 对，
就是说哦，我真的不够好，说再来一次你再来一次说我可以的，对不对？
对，
yeah.
像就是前几天国际书展嘛，
嗯，
然后我在礼拜六晚上，那是人很多的时段，
嗯，
然后我前两场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作者，除了是很厉害的作者之外，是现场可以直接开演唱会的那种，
嗯，
然后呢我就一直觉得说天哪，我为什么在这里，然后等一下人一定都会走光，大家会觉得我讲话很无聊等等等等，然后我那个心中声音就开始冒起来了。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定了嘛，海报都贴出来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台。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观众也没有说真的很少，然后大家真的也是都给我很真诚的回馈这样。然后我回去马上就跟我冒牌者联盟的一个盟友，就是说我今天很紧张，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我还是做到了。然后他就马上跟我说你很棒，他就说你以后就是要继续这样，他说那些都是你心里自我怀疑的声音而已。同样的，他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我们就会互相鼓励。
嗯，那我看到首先你是不是写下来，对不对？
嗯，
你以为很糟的事情会发生，其实结果后来
都没有。对，结果没有，
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你写了一整本你就会发现说哎，我每次都太过悲观了，
到底命中率到底多少，
对不对？就是我猜的。第二个，我觉得就算人变少了，它不一定是一个 indication 你是不好的作者，也许很多你的读者就是内向倾向，不喜欢人这么多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他有100个原因为什么有可能人潮会变少。
对对对，
这不一定跟你直接有关系，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我都看到，就是说对啊，那人变少了，你本来你的读者就都是内向倾向的人那如果没有变少，你是不是可以想到说哇，连那么内向倾向的人都愿意拼了命来这里花那么多能量来看我，
嗯，
就是，
嗯，
对不对？
嗯，真的。
可是 我懂啦，就是 我们看到别人的优点都比较容易，
真的
看到自己这样子对话就是会比较难一点，
需要练习，
真
的
需要练习。所以我也非常建议就是可以找到一个，
嗯，
你刚刚说那个冒
牌者联盟，
联盟我觉得自己找一个你信赖的团体要有一点点严苛，我们不能太宠对方，说哦我不好，没有啦你很棒。就是当你开始用语言就是有一点批判自己的时候，
嗯，
我觉得对方要提醒说你又来了，
嗯，
对不
对？
对
，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更好的练习，而不是说你没有啦，嗯，你真的很棒，没有啦我没有然后你真的很棒，我觉得这个反而没有让大家练习到。
嗯，对对对。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是这样子敏感的人，但你没有感受到别人对你的这种正向的 这一点就是把它关掉。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我的 filter 超强的，就是你要赞美到我很困难。
但是如果要抨击你，就是马上吸收。
哦、我2000%，我还会自己放大。就是说，你抨击我100，我可以放大20倍变2000。可是如果你赞美我，我有一个那个地对空爱国者防御系统，就是马上把所有的赞美还没到我这边之前，就把它崩，把它销毁，这样。
这真的很有意思，对不对？因为老实说 ，INFJ 的人他其实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刚刚就在想说，你如果足够有敏感，你应该可以感受到别人就是对你的欣赏什么什么，但是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就把它 block 住？
我觉得应该是无意识的，就是我心里面的自我怀疑已经深到我觉得别人讲的一定都有他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很单纯的在赞美我，是不是很可怕？
那天写了 这本书有对你有一些疗愈的作用吗？你觉得？
我觉得有耶、欸、我觉得就是写这本书就是在一个自我对话的过程，我很明显可以感受到说一个自我怀疑的自己跟一个想要走出来的自己两个人在对话。那因为里面其实 Sherry 应该也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冲突，就是很多时候我在写说我冒牌者经验来的时候的状况，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案例他会有哪些心态，可是另外一方面的那个小天使又出来就想说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办怎么办。我完全不是心理学专家，我也不是这方面的 有任何证照或什么，那
是你做很多 research。
对，因为我怕人家讲说 这本书就是怎样怎样而已，所以我觉得啦，就是 我没有立场去跟他大家讲说你就是碰到这种状况你就是接下来三步骤要怎样怎样，我里面提供的很多都是 research 的结果或者是我个人经验，然后是一个建议跟参考，就是希望让大家在那种经验来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可以好过一点。
真的，我相信这本书应该对很多人都会有帮助。有的人还不晓得自己有这样的体验是冒牌者症候群、哦、对不对、我自己我有发现就是 Imposter Syndrome 在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之前，我就觉得很多你在书里面讲到的感受我都有。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中年有低潮就是有点忧郁症的原因，因为我是很外向倾向的人、所以我觉得内向外向的都有可能。那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练习到一个阶段，我比较有意思是它来的是情绪，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就是不想要工作的情绪，慢慢的去看才觉得说哦，因为我必须要面对我不够好这件事情。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你不够好，他是被一个奇怪就是懒或者是没有动力的情绪包住。然后我要有意识的去看说为什么忽然有这样的情绪，我会用书写的方式啦，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自我觉察，我就不是内向倾向的人，就是我只感受到这件事情，可是我要花一些时间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个不是说哎好了就永远好了，
对，
那只能我们想办法维持身心灵的健康，
尽量
对不 对,
对。
那在这里面有分享很多的方式，那我觉得竟然在这里面真的做了很多的研究，对我也非常有帮助。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想要知道在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 test 可以看出来你到底是哪一种，然后你担忧的是什么，这些我相信都可以帮助到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我们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